寻找祖先，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周口店大事记，1914至1941年。1914年2月，来华任中国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对搜集化石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从朋友处得知周口店发现化石的消息后，特意到周口店考察了2天。1921年，年轻的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来到中国，与安特生合作。安特生派他到周口店进行发掘。8月，安特生与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兰杰到周口店考察，并看望在那里发掘的施丹斯基。在当地老乡的指点下，他们找到了龙骨山。安特生敏锐地感觉到，总有一天这个地点会变成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1926年，施丹斯基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维曼教授的实验室整理他1921年至1923年在周口店发掘的化石标本时，发现了2颗人牙，为慎重起见，把它定为真人。10月22日，瑞典王储伉俪环球旅行途经北京，在学术界为王储夫妇举行的欢迎会上，安特生在发表的学术报告中宣布了周口店的发现，震惊了整个学术界。1927年1月，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解剖科主任的布达生教授得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拨款2400万美元作为周口店的发掘经费。到2月，他与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签订了协议和发掘方案。周口店的正式发掘从3月开始。这一年发掘深度仅20米，挖土石3000立方米，采集化石约500箱。10月16日，在距施丹斯基发现人牙不远的地方，又找到了一颗人牙。这一年的发掘工作10月20日结束。1928年4月开始发掘，留学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杨中健回到国内，接替了地质学家李杰。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年轻人裴文中接替了布林的工作。这一年挖土石2800立方米，采集化石约570箱，并发现一个女性右下颌骨以及一块带有3颗牙齿的成年男性右下颌骨。由于有了新发现，布达生又从洛克菲勒基金会争取到了4000美元的追加拨款。1929年4月19日，中国农商部正式批准了新生代研究室的组织章程，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成立。秋季发掘就要结束时，在12月2日下午4点，裴文中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布达生欣喜若狂，赞誉这具头骨的发现是周口店1929年发掘工作的辉煌顶峰。这一发现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1930年清理龙骨山表土时，意外发现了山顶洞，这一年发掘工作转移到了鸽子塘。1931年春季，卞美年和贾兰坡参加周口店的发掘工作。 这一年的主要工作仍是发掘鸽子塘，除发现很多石器外，还发现一层厚厚的灰烬层，灰烬层中有被烧裂的石头、骨头和木炭，灰烬层是成堆的，说明北京人不但会用火，还能控制火。1932年，在发掘鸽子塘东坡时，裴文中采用了先挖深沟探明土层内部情况，再打格化方进行发掘的方法，使发掘的化石方位更加清楚，并防止疏漏。1933年，对山顶洞进行系统发掘，发现了属于晚期智人的山顶洞人完整的头骨，以及分属七八个男女老幼不同个体的化石，其中一个60多岁的男性老人保存最好，上下颌牙齿完整无缺，并保存有骨盆、肩胛骨和一对大腿骨，另外还发现许多装饰品和一枚古针。1934年3月15日，布达生由于心脏病发作，猝死在办公室。这一年的发掘，除山顶洞外，拓宽了发掘面积，从鸽子塘洞以西延展到山顶洞洞口处。这一年投入人力最多，仅在鸽子塘最多时就投入了120人，花的力气也最大。六月，从顶部向下发掘后不久，在山顶洞洞口的下坎处找到了北京人成年个体左颞骨和一块下颌骨，以及多以碎石打造的石器。1935年年初，德国犹太人魏敦瑞受聘来华，接替布达生的工作。裴文中到法国留学，周口店的发掘工作由贾兰坡主持。六月开始发掘鸽子塘第六层。秋季，贾兰坡为了寻找新地点，打算三年内调查周口店方圆100公里内的所有洞穴。1936年6月发掘到第七层，发现不少猕猴的牙齿和下颌骨。到第八至九层，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猕猴头骨以及很多石器。6月28日发现了两颗牙齿，6月29日和7月2日找到了两小块头盖骨化石。在秋季发掘中，11月15日上午9点半和下午4点钟左右，贾兰坡发现了两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11月26日上午9点多，贾兰坡又发现了第三个头盖骨化石。11天中发现了三个头盖骨，再次震惊了中外学术界。1937年4月至5月间继续发掘，在第八至九层底部发现人头骨残片，一块眉脊，成年人的五颗牙齿，一块成年人的下颌骨残片，以及保留了六颗牙齿的上颌骨。那块眉脊与第二个头骨相拼，严丝合缝。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7月9日，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停止。1938年5月中旬，在周口店留守的三名工人赵万华、董仲元、萧元昌被日本兵杀害。6月9日，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下发公函，发给每位死难者家属一年的工资，以示抚恤。1941年春季，魏敦瑞离开北平去美国，不久新生代研究室解散。为了防止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化石和山顶洞人化石等珍贵化石被日本人掠走，11月底把它们装入两个木箱，准备运往美国暂时保存。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两箱化石全部丢失，至今下落不明。寻找祖先，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月英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